亲爱的阿巴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在这个岳阳的 Skype 上面，能够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探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主，这章虽然很长，但是里面的信息却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怎么样在被抓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如果在苦难当中，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被冤枉、被迫害的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主你让我们想起约翰福音十八章，让我们来经历耶稣基督他所经历的，因此我们可以饶恕我们的敌人。我们再一次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你，求主在这一章当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可以从里面得到上帝的信息，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当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随时都要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因此恳求主给我们这样子的看见，也给我们这样子的 anointing， 这样子的恩膏，能够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谢谢主，我们将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K， 好的，我们请Alex 弟兄哈，麻烦你哈，你从十八章哈第一节我们就先念到第十四节好不好？谢谢你，谢主。
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基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了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彼此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说到如巧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拿那里那面前，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意的那位。阿们，
阿们。好，谢谢。我想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在看约翰福音十八章的时候哈，我们先要有一个概念哈，就是第一，这个是一个历史事件。那么这个历史事件呢，证明耶稣基督曾经活生生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在历史上面有记录的。那么在我们读十八、十九、二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这个记录呢在基督教的历史上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你不要小看这些好像就是历史故事嘛，难道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子的特别的信息呢？有的，我们有很深的信息哈。但是呢，起码我们要知道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明证哈。耶稣基督不是杜撰的人物，他的复活、他的钉十字架是有历史记载的。那么这个历史记载呢，以至于基督教开始可以传扬这个福音哈。那么我们可以在这种传扬的福音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人呢愿意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要证明耶稣是真的。那么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么我刚刚在祷告当中呢也提到啊，就是说我们从耶稣基督被逮捕、受审问 啊，受鞭伤，钉十字架。整个的过程来讲呢，其实呢，你也可以讲说啊，在我们基督教的神学当中呢，有一个叫苦难神学的哈。那这个苦难神学里面呢，他要讲的东西呢，就是说耶稣怎么样来受苦难。那么这个整个受苦难，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受这样的苦难？其实也对我们今天在挣扎的要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到神所量给我们环境当中的苦难，我们也许在经历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说，哎呀，太苦了，为什么信耶稣这么痛苦？可是你从一个比较具观比较一个从上面的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受苦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怎么讲呢？因为我们人最麻烦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很安逸，我们非常舒适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呢远离神的机会呢比在苦难当中还要大很多。当然在这个苦难神学当中里面说的当中呢，我们当然就是说 OK， 我们需要有平安，我们需要有喜乐哈，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爱。但是呢在这一些当中呢，神呢在我们人世间的经历里面呢，免不了都会有苦难，都会有灾难的来临。那么我们基督徒怎么样面对苦难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看约翰福音或者是任何福音书里面记载关于耶稣基督被钉死的这一段的历史事情的时候呢，你跟我必须要有一个很深入的看见，因为耶稣基督正是我们的榜样。彼得前书里面有讲说，我们要跟着他的脚中行啊，跟着他受苦的脚中行。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拉比，我们是他的学生哈。我们学生不能够高过拉比的，这个拉比做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哈。因此呢，我们有一个苦难啊，这个苦难呢是神量给我们的啊，那我们必须要有心啊去经历。因为这个苦难并不是说是 physical， 不是说不见得是身体上面的，也可能是心灵上面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这苦难对我们来讲都是有益的，因为呢，你迫使的我们呢，愿意紧紧抓住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也就是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很愿意的去怎么样，去连接到我们的耶稣。去让耶稣来帮助你度过。那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应许，就是说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你跟我在受苦的时候呢，他也在旁边，他并没有离开你，他从来不会离开你，他爱我们，要与我们永远的同在。好，我们回到十八章来看，耶稣说了这话，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那个吉伦西就是在耶路撒冷，在东门跟那个从东门出来的时候呢，如果你有到耶路撒冷，它的对面，东门的对面就是那个克西马尼园。那克西马尼园就是过一个山谷溪，那个吉伦溪的话就有一个园子。那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因为在第十五章最后的时候，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那这个在这个地方呢，这第十八章呢，是到底是不是耶稣从这个最后晚餐的桌子里才开始出来呢，还是在第十五章之后呢就已经出来了？那么意思就是说十六章十七章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是在半路当中所讲的，那讲完了以后就过了吉伦西，就到了那个园子里面去。但我想这个就是比较一些的枝节，不是说很重要的问题哈，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需要圣经学者去讨论的地方哈。但不管怎么样，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哈。第三节，犹大领了一队兵哈，一队兵呢就包括了罗马兵啊，还有包括了圣殿的守卫兵啊。所以祭司长法利赛人的差役哈，那么在我们和合本呢都讲说是祭司长犹太人的差役， 那个差役呢，就是圣殿的守卫官啊，圣殿的守卫官哈、啊。那么再加上罗马的兵丁哈、啊，那么照他的这样子的讲法呢，大概有几百个人哈、啊，拿着这个火炬哈、啊，去找耶稣基督，就按着这个啊。卖耶稣的犹大呢，就去到那个克西马尼园里面去哈。那克西马尼园他就找到了，然后呢耶稣基督就说：“哎，你们找谁哈？”他们回答说：“找拉撒勒的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哈。”卖他的犹大也同他在一起。然后耶稣一说：“我就是。”第六节哈，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哈。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这句话会不会第六节会不会有点唐突哈？因为耶稣基督怎么那么有能力哈？那么耶稣说：“我就是。”哦，他们就往后退了哈，就退后到地上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传统教会一直在质问那个灵恩教会的，为什么会有人会倒在地上哈？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对圣灵开放的人呢，可以找出一些很重要的经节，就是耶稣一说话，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了哈。常常有人会质疑我们灵恩聚会当中，有人会倒地啊？为什么牧师在台上呢？吼叫一声以后呢，后面人往后倒去了哈。那你可以讲说，这就是一个很强烈的 anointing， 强烈的这个恩膏。当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的时候，那个恩膏就把他们这些人都弹出去了哈。那么这个弹出去呢，就造成了他们的跌倒。所以，在一个灵恩的聚会当中呢，你常常会感受到那个圣灵的能力跟恩膏降临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人呢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所以就倒下来了哈。那么我们在许多的在很多的聚会当中，或甚至在许多的跟传统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聊天啊，或是在谈论事情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问这样子的问题啦，我说为什么你们会倒啊？我说你可以不倒啊，我说你能够站得住你就不倒，那没有关系哈。倒不倒是一回事啦，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你有没有被圣灵触摸到。如果说你真的被圣灵触摸到的时候，相信我，你不会站立得住的，而且你很高兴的会倒下来。为什么？因为那圣灵他把你按倒在地上，其实他是有一些工作要在你身上继续完成的哈。所以呢，我们就顺着圣灵的能力呢降临在我身上的时候呢，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的倒下来，我是一种降服，我是一种愿意，我是一种顺服圣灵的引导啊，那我就让他坐在我的身上啊。有些人倒在地上呢，就被钉在上面了，你怎么动就动不动啊，动不了哈、啊。我曾经有几次这样子被钉在地上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动啊，连转动都没有办法动啊，就是钉在那边啊，整个人都僵硬啊。那我不知道圣灵做什么，但是呢，我只知道他在做一些的事情哈。Anyway， 好，耶稣又问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拉撒勒耶稣哈。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了啊，你们找我就让这些人走吧。就意念从前耶稣所讲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没有失落一个。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维护，就是你们找我就好了，这些人就让他们去吧哈，我不要失落一个哈。耶稣基督在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时候到了，他该走他就走。这些人是他的学生们，他的这一些跟随他的人，时候还没有到，他们不应该走。所以耶稣说，那你们找我就好了，你们逮到我，我跟你们走，其他的就没有哈，其他的你们不要打，你们要找的是我，跟他们没有关系。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爱他们的地方，耶稣是 take the fully responsibility， 就是耶稣基督就负完全的责任，他代表他代替这一些啊，因为他们古时候这个抓罪犯的时候，在旁边的人可能都一起抓的啦哈。但是耶稣在这边跟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了解，我没有抵抗，我放弃抵抗，我跟你们走啊，你不要 你不要为难他们哈。我觉得对我们作为领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跟我必须要有胆量，要有这种担当去承担责任。当你要担责任的时候，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哈。那第十节，西门彼得带了一把刀，好，将大祭司砍了一刀，啊，削掉他的耳朵，那个叫做马勒谷，那他把名字写出来，因为约翰福音写的时候呢，已经很晚了哈，可能那些人都已经大家都知道是谁了，所以他把名字写出来没有关系啊。那其他的福音书写的比较早哈，所以他没有什么那个名字写出来哈。但不管怎么样，他这边讲说，你如果不相信那个大祭司的仆人被砍了一刀削掉右耳的话，你去问问看那个马勒谷现在在哪里。我相信这个也就是一个人证的意思哈。今天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要把人的名字写出来，为什么？是因为要证明这件事情是真的，这个人曾经经历过，所以我相信这个马勒谷已经信耶稣了，所以他很愿意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呢，他证明呢，他可以跟你讲说，哦，那天晚上差点被彼得一刀砍下去就死翘翘，哎，感谢主，耶稣基督医治我了，我也信耶稣了，我相信是这个样子。十一节很重要，哎，他说彼得说，哎，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哈。那有一个牧师呢，他以前重生以后就写一本书，就叫《收刀入鞘》哈。他以前在台湾是混黑社会的，他就写了一本书哈，啊，那本书也写得很不错啊。他写到他怎么从一个黑社会，他变成一个牧师啊，收刀入鞘，就是说以前是动刀的，现在呢我们不是动刀的。以前彼得呢可能脾气很坏，可能呢脾气暴躁啊，这个一言不合拔刀就刀就拔出来哈。那么耶稣说收刀入鞘，这个不是耶稣的方式。耶稣的方式是他要我们学的，他不要用我们暴力，他要我们怎么样，他要我们像耶稣一样，好像很温顺。我们在耶稣的这一段话当中，他说我父所给我的那一杯我岂可不喝呢，他知道这是父神的旨意，要他去什么？要他去被抓，然后要上十字架。那么他知道这是他的命运，或者讲说这是神所呼召他所要经历的。因此呢，他又很愿意的走上去。他在走上去的过程当中收刀入鞘。OK， 因为彼得这个时候是代表他的门徒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在当地的这个权柄之下，他看呢，也会认为呢，你的门徒抵挡就是你在抵挡哈，所以耶稣说收刀入鞘 ，OK， 因为我父给我的这一杯，我岂能不喝呢？当然，这个杯你可以去查考啊，在以赛亚书51:22里面有写啊，这个杯是什么杯啊？那是一个愤怒的杯啊，那个是耶和华神把耶稣基督当作是仇敌 ，OK， 那么。他要让他喝这个愤怒的杯，因为耶稣现在要承担世界上所有人的罪哈，所以耶稣说：“那个父神要我喝的杯，我岂能不喝哈？”所以呢，收刀入鞘吧。这个时候不是在反抗，这个不是在相争的时候啊，请记得哈，不是所有的情形都是收刀入鞘。我们基督徒对这个地方要有非常明确的分辨能力，什么时候该收刀入鞘，什么时候应该挺身而出。这边非常清楚的是，耶稣说收刀入鞘 ，OK， 是这个时候这一件事情是收刀入鞘，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收刀入鞘。在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绝对不是收刀入鞘，绝对是把刀拔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哈， 不是说所有的基督徒，包括在面临国家大事的时候，都是收刀入鞘，不是。所以我们这一点要特别小心哈，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啊，有一些比较奇特的基督教团体，他告诉他的这个教会的人说，哦，我们绝对不拿刀，绝对不拿枪，我们绝对不当兵，我们绝对不干什么哈，他以为呢，这个是他以为这个是完成了这个上帝的旨意，可是我要在这边讲哈，不是的啊，我们要清楚明白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收刀入鞘有时，要拔刀出来有时哈，只是这个时候西门彼得呢，不是拔刀的时候啊，而且对西门彼得来讲，他也没有需要去为他自己的性命拼搏，所以呢，他就收刀入鞘吧。好，12到14节。我们就讲到这个兵跟那个犹太的差役呢，拿住了耶稣了，捆绑了。OK， 那么带到亚纳那边去，带到亚纳那边去呢，是一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哈。OK， 亚纳那边呢是本年做大祭司盖亚法的岳父哈，你可以讲说这两个人呢为什么可以轮流做大祭司呢？因为他们当初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的设计哈。那个盖亚法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一位，那就是盖亚法。那么根据记载呢，亚纳时期呢，耶稣基督曾经被捆绑到亚纳大祭司的院子里面。那么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曾经到一个大祭司的一个房子里面，一个深坑洞里面去，真的 去享受，不是享受，是经历一下耶稣基督怎么样被关。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么在这个关的过程当中呢，他曾经有写了一篇的诗篇啊，我待会找一找是在哪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的，那我们现在好。
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人是捆着解去的。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吧，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
好，谢谢。 OK， 所以在这边呢，特别讲到呢，彼得三次不认主。好，那么彼得三次不认主，当然是在前面呢已经预先的有耶稣对他的预言。好，那么他在这边特别把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详细的情况呢，都记录得很清楚。好，那在这个地方你要特别的记得哈，不是说他要拆彼得的台，好，也不是说要让他出糗哈，因为那个时候写的时候彼得已经殉道了哈。他在这边是要告诉我们说彼得是如何的软弱，但是神也要使用这个软弱的彼得。所以在这边呢，继续米仪的很详细的写的这个彼得怎么三次不认主，而且因为这个十五节你可以看得到，西门彼得跟耶稣一个门徒，这个门徒很显然就是约翰，因为约翰呢他就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太想要在自己写的书上面呢写自己的名字哈。但是这个人很显然就是他是以一个目击的证人，他来写下这样子的事情，他来告诉我们说西门彼得真正的是三次不认主。但是这个三次不认主的整个过程他写得这么详细，就很显然就是他当场看见的。那么从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到了，这个约翰跟大祭司是认识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约翰那个使徒约翰在跟当时代的那个大祭司是有关系的啊，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关系我们不晓得，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呢显然是很熟悉的，以至于呢他叫门的时候呢，诶，那些下面的人都已经认识了使徒约翰，所以就让他进去了。他约翰自己进去了呢，他也把彼得给带进去了。 OK， 所以彼得能够进去到那个院子里面是约翰把他带进去的，否则的话诶怎么可以见证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呢？那么就是在门外烤火的时候呢，烤火了之后，哎，他就说，哎，你不是他的仆人吗？啊、哦，那个碰到那个侍女，马上就说，哎，不是。那么第十九节呢，这中间又插了一下，这个耶稣基督被询问哈，那个大祭司这个时候是亚纳哈，就说，哎，你的门徒和你的教训怎么样啊？来盘问他哈。那么这个对当时的犹太人的这个宗教领袖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要找错，他要找他的找他的错误的话，就必须要从他门徒的行径，还有他自己的教训来质问他。那么在这个质问过程当中呢，耶稣就说，哎，我明明是对世人讲了，我从来没有讲过什么要反对你们的话哈，我没有暗地里没有说什么哈。所以在对于一个人的回答当中呢，我们就是很诚实的很明确的啊，我们没有讲错话哈。那么这个对我们基督徒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平常讲话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没有错误呢哈。好的，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暗地里有没有说什么话，这个我们有没有学习到哈。在想不到的时候呢，有人可能也会来 question 你，然后会来质问你啊，哎，你到底有没有说什么话？我没有说什么话，所以我们要尽量呢，要小心啊，不要说错话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哈，就是在平常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随便乱说话。OK， 那你要问听见的人啊，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什么他们都知道。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打他了，一个差役，就是守殿官的差役打他，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嘛，那个是一个很不客气的，就是那耶稣说23节又是一个重点，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我，那不是我若是的是你为什么要打我呢？好，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回到一个耶稣基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哈，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耶稣说，若有人打你的右脸哦，你的左脸要转过来给他打哦。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哦，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哦，而差役用手掌打他了，耶稣有没有把另外一边拿过来给他打呢？耶稣没有。那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什么地方，有需要多解释的吗？还是说耶稣他在这边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一个很简单的说明哈。耶稣基督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所讲的呢，我个人的认为呢，是对一个恶人，对一个要对你不利的人，对你不利的人呢，他是存心的要来伤害你。但是在这个地方呢，那个时候呢，你不要去跟他反抗的意思。但是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已经被抓了，已经被绑了，耶稣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那么对方呢，不需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他，所以耶稣基督他就反抗，他的反抗也是用言语的反抗啊。你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我的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耶稣基督他说右脸被打，左脸也可以转过来给他打的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注解哈。这个注解就是说，我们要看情况，我们在看情况，我们在一个比较敌对哈。如果说你反抗的时候会引发更不好的结果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转过脸给他打没有关系啊，因为可能打过一次就 OK 了。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你情况已经很糟糕了，该讲理的时候还是要讲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基督自己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啊，他被打了，但是他就说，我说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我不是啊，你为什么要动手打我呢？我若说的是，那你为什么动手打我呢？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我们有看见了耶稣基督他有反辩，有反驳对于打他的这个差役，还有这样子的反驳哈。所以呢，我们要看完全的一个教训，我们就要看耶稣基督他在面对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去处理。那么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原来耶稣基督不是说所有的情况右脸给人家打的时候你左脸就要自动摆过去，不是的哈。所以我们要有智慧的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啊。24节，亚纳呢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啊，仍然是捆着去的。所以呢，耶稣基督两次，一次到亚纳那边去，一次啊，第二次就是到大祭司该亚法那边去哈。所以是岳父先，然后他的女婿啊再来，那么也是解着去的。那么同样的事情呢，还是发生在亚纳的大祭司的院子里面。那么他要解去的时候呢，西门彼得正在烤火，然后有人问他说，你是不是他的门徒吗？然后他就说，我不是。另外一个人就说，我就看见你跟他同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刻鸡就叫了。那这个时候你看马太马可路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们的记载呢稍微又多了一些啊。那时候耶稣基督就看着彼得就出去痛哭。那个时候呢鸡叫两遍啊，那个马可是写鸡叫两遍啊。那么有写说是发誓诅咒不认识耶稣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有很丰富的资料显示，耶稣基督跟彼得啊，特别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真的发现到，哇，怎么会这个样子哈？ 真的是让我们可以真的看见到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彼得是这么样子的软弱。但是好消息是，这么软弱的彼得，耶稣都可以使用，那又何况我们呢？我们一定也可以被耶稣基督使用的。28节啊，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解去的时候，天还早，他们自己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哈。那个时候根据有人排班排那个他那个时候呢，不会早于早上6点钟哈，因为那个时候衙门不敢进去哈。为什么怕染了污秽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犹太人他们就不能跟外邦人在一起哈。你而且是当天晚上当天晚上就当天的黄昏的时候呢，是要过安息日的哈。这个安息日是大日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遵守哈。如果你染了污秽了以后呢，根据摩西律法，你就不洁净，不洁净你就不能够过节了哈。所以呢，这个不能够过节要10天以后啊，根据利未记里面你没有办法过逾越节，你第10天还是一个月之后，你还可以重新再来一次自己过哈。所以呢，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他就不敢进去。为什么不敢进去呢？因为衙门里面都是外邦人外邦人为什么是不干净的呢？因为他们吃猪肉因为他们吃了猪肉，所以他们不干净所以不可以跟不洁净的人在一起，免得染了污秽所以这是当时他们的律法的规定很严谨因为比拉多知道29节，比拉多就出来所以呢，他们的拉比规定也很奇怪你在街上走路碰到外邦人你要离开他多远你不可以碰到他，你一碰到他你就不洁净那外邦人的家里面呢，你也不要进去更不要讲外邦人的衙门所以他不能进去的，一进去就不行，就你就是污秽，你就是不洁净。 OK， 所以他当时有这么样子的规定，所以比拉多出来了，他就问他说：“你们要告这个人干嘛了？”然后他们就说：“如果是好了，就不会送到你这边来了所以一定是作恶的那比拉说才不想管这个事情呢，但是他们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呢，在他是说应验耶稣自己要将怎么样死，耶稣怎么说呢？人子会被举起来因为当时呢十字架的死刑，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2年开始，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后2年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十字架的刑罚呢，这总共只有4年的时间，在当时的时代被使用。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可以讲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死法？上帝为什么那么狠心让耶稣这样子的死法？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件很有智慧的事情。耶稣基督要受世界上最痛苦最难过的刑罚，所以以后任何的人经历再怎么样子的悲惨，都不会有耶稣基督这么痛苦这么惨，更何况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可以背负全世界人所有的苦难，全世界人所有的罪，他可以偿还。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所受的痛苦非常人所能忍受。那么以至于我们就说我们不管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人，把自己跟耶稣来相比的时候，我们只能说耶稣基督你配得这样子的荣耀，配得称为我的主，因为我的罪债你帮我付，而且帮我付的是足足绰绰有余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会受到这么严重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在 我们的整个的理解上面是很难明白的。代赎救赎死了就算了，为什么要用那么残酷的方式？可能一来呢，这个十字架上的刑罚呢，是一个痛彻心底的一种经验，我们连想啊，想一想那种被钉被扎，都会很害怕，而且是被挂在这十字架上面的，就好像我们小学、我们中学的时候，在这个解剖青蛙的时候，哇，就把它钉在那个上面，然后就觉得很恶心啊，因为那种是一个很难磨灭的那一种的印象，那就是你我的主耶稣，他为你我死在上面。那我觉得这是神的智慧，也神定义要让耶稣基督这样子的死亡，让人没有办法忘记啊。那当然你可以 argue 啊，你可以辩论说神你不需要这个样子啊，可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做了啊。好，那么我们呢还要再找一位，我们有谁可以帮我们念啊？从33，那个 Christine 潘姐妹，你帮33节念到40节，好不好？谢谢。
好的，感谢神。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以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这城不必要挣扎，使我不至于被交给害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非此而生，也非此来到世间，都会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但你们有个规矩，在月节要给我，要我给你们释放，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个人，叫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好，谢谢。OK， 我们从33节开始呢，就这是一个很有名的问题哈。比拉多问了一个问题：什么叫真理？那真理是什么？那么他看着耶稣没有得到回答，那他就走了，很可惜。因为呢，比拉多问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正看着那个真理哈。因为那个耶稣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可是比拉多没有得到答案就离开了。那么比拉多他对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耶稣他也很聪明，他说：“这句话是你说的哦，还是别人论我说的呢？”你要知道，我们在问话的技巧上面，当有人说你是犹太人的王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说：“哎，是你的认为还是别人这样的论述？”这个是有差别的。我们有些时候这个如果耶稣说你说的是啊，我就是犹太人的王啊，那么比拉多就会说：“那你是有这个反抗罗马该杀的这个嫌疑了啊。”可是耶稣在这边不犯这种错误啊，这个就是问话的技巧上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啊，因为有些人他会提示一些东西啊，叫你讲出一些话来，然后他可以根据你的话呢就说这是你说的，那你说的这句话的时候就构成了一个犯罪。好，那我们也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啊，因为这个是现今的世代邪恶啊，我们要很小心啊我们的对话。那比拉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哎，我岂是犹太人呢？” 你本国人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事？那么第36节，请注意这个回答。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徒必要征战啊。这个那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句话也引发了一些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前面所讲的，有人说基督徒不应该征战，那他们呢讲说基督徒不应该当兵的，他也用这句话来作为他的一个根据。他说，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服必定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因此他们就说基督徒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相信的人都不应该去参军，都不应该去拿枪拿刀，都不应该怎么样，不应该跟敌人拼个你死我活。那这句话是不是耶稣基督他的本来的意思呢？不是，耶稣基督并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说他的国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的国要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他迷失的羔羊，因此他愿意放下身段，因此他愿意被这个世界的王抓起来，因此甚至愿意被他们钉十字架，为了要成就父神的心意。所以他愿意成全，他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他选择不抵抗。那他给的理由就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是包含这个世界，我的国要成全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有盼望，让这个世界里面的人有机会可以成为天国或神国的一份子。这个是耶稣基督他的使命，这是耶稣基督他要做的。因为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他不愿意用肉身来反抗，他要成全父神的旨意。那我再说，当耶稣基督，我应该这样讲啊，从历史上面啊，当耶和华吩咐耶稣亚说，你去把所有耶利哥城的人通通都杀光，这个时候你跟我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请注意听啊，这是天上的父神下的命令，所有以色列的军队呢就把耶利哥城的男女老少统统杀掉了。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总是会有人问这个问题，那耶和华神怎么那么凶啊，怎么那么狠，怎么杀个片甲不留，连牲畜都不放过。所以有些人他会质问啊，说这样的神叫做爱的神吗？啊，当然他不懂啊，因为在耶利哥城那地的人呢，已经犯罪了，恶贯满盈啊。你可以在创世纪15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啊，神给迦南地的人还有400年，在跟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他给他们400年的时间让他们有机会悔改，但是他们没有悔改，他们还是继续行淫乱，继续的残暴在那个地图上面。所以神给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尺度，都有一个量度的，到那个量度满的时候，神说把他们内地人全部杀掉。那请注意啊，那个时候如果以色列的人就说上帝不行啊，这个太不公平了，这个太没有公义了啊，等等之类的话，神呢一定会惩罚以色列，因为他的国度要消灭地球上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是因为他有罪，是因为他的罪已经满了，已经到神的一个标准，说这个要全部毁灭了。而且也正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石头满足了， 所以神允许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可以进占到迦南美地，他把那块地赐给他们，不是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霸道，而是内地行邪淫淫乱，上帝已经到了刑罚他们的这种忍耐度所以他把他们全部的除灭掉，要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所以神做事呢有他的原则在神他有他的一个自己规定的一个规范在那个地方，所以他的国度跟世界上的国度我们要分得很清楚。现在回到我们耶稣基督的时代，耶稣基督他现在的时代他的国度不是要征战，想想看当时耶稣他讲在其他的福音书讲说，他如果一声令下，十二营的天使就通通站在旁边了，就等着耶稣基督发命令。耶稣基督只要说把这些人全部砍了，那些所有的罗马兵所有人通通都死掉了，因为耶稣基督发了这个命令所有人都得死。但是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是看到未来，我的国不是为了争一时，我的国是有计划的，我的国是要对这个世界怜悯，让他们当中的人有机会可以进到天国里面，所以我不要征战，我选择顺服，顺服我的神。37节，比拉多对他说：“那么你是王吗？”耶稣再回答，你看看耶稣的回答：“你说了哈，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你说我是王，是的，我为此而生，而为此来到世间。”要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那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也是没有让他抓到话语的把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回答是很重要。这个话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要了解到耶稣基督他在法律上面的问答上面都没有被抓到把柄，都是无瑕无疵的。好，所以呢，你说我是王，是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特地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就问：“你是真理吗？什么是真理？”他没有听，没有得到答案就出来。然后呢，他告诉38节，最重要的就是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这是最重要。一从比拉多嘴巴里面讲出来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他真的是无罪的，这点对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一件很重要的宣告，他是无罪的，他没有罪，但是他愿意顺服下来，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因此我再回到我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我们在世界上会经历很多的痛苦，我们在世界上会经历很多的打压欺负，我们有些时候甚至会心理上会产生出一种反抗，我们甚至嘴巴想咒诅，甚至心里面想要对对方用自己的血气来对抗，就好像彼得拿出一把刀啪就把人家的右耳给砍下来，你看他砍他的右耳，可能刚开始瞄准的是他的头啊，那个人闪得快，但是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的冤情，我们的被冤枉，我们的被虐待，我们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他会为我们伸冤，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在永生的盼望里面，我的国在耶稣基督娶我们做他的心腹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冤屈他会为我们报的。 所以耶稣基督被交给了比拉多，比拉多鞭打他，他们宁愿要巴拉巴，所以呢，耶稣基督被交给了被交给了兵丁要钉十字架啊。但是我在说，我们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但是我们是受到这个世界的国的这种的限制，但是心态上面，你跟我都有一个抉择啊，你都可以做一个决定，你是要跟着这个世界的规则走呢，还是要有一个神来的圣灵启示你的耶稣的道路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要学习的啊。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边了，刚刚好也差不多一个小时十点了。盼望今天讲这些啊，给大家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啊，对于有一些经文的应用，还有看见啊，也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耶稣，还有看到耶稣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审问的问题，那怎么样看见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耶稣的国度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因此我们的盼望在耶稣的国度，而不是盼望在这个地方。好，那有没有问题啊？请提出来啊。
有刘牧师，
嗯，
耶稣为什么问了两次你们找谁？两次前后两次有什么不同吗？在灵里面看，
我想呢，最直接的回答就是，当他第一次回答的时候，他们都倒在地上了嘛，要等他起来啊，要等他重新的整装整好嘛，然后再问他们说。你要找谁啊？所以我想就是说，给他们等他们站起来，等他们都预备好了以后，那耶稣在说你们找谁？那第一次的时候呢，很显然耶稣在前面呢已经祷告很久了哈，耶稣基督的血汗都滴出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有两个天使加添他力量，加添他能力，所以呢，耶稣基督。碰到这个那一大堆兵啊，罗马兵还有圣殿的差役，这么多人拿了火把来找他。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呢，可能心灵里面呢，也为了要保护他旁边的这个十二个门徒嘛，十一个门徒。那当然还有马可了，还有马可啊，可能还有几个不是十二门徒里面的人啊，他要保护他们啊。所以呢，有这种恩膏把他们吓退了以后，他们呢跟耶稣达成一个协议，好，耶稣跟他们走，其他人就放他们离开哈。那也许在两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尝到了或看到了耶稣基督其实是有能力的，他的这种 anointing 是很强大的，所以如果耶稣真的要逃走的话，耶稣可以轻而易举的逃走，但是耶稣选择收刀入鞘，不抵抗，所以让这些人走吧。那我想就是两次呢，也就是让他们第一次被耶稣基督的圣灵的恩膏能力给吓到了，第二个虽然有人拔刀笑了一个耳朵，但很快的耶稣制止了，反而是在帮助他们，所以呢，对这个兵丁来讲，他就很顺利的，只要能够很顺利的逮到耶稣，他就完成任务了，所以他也不 care， 他也不管这些人了，他耶稣既然求情，那为了不要让耶稣再发出这么强大的能力，他们恐怕连逮到耶稣都有问题了。所以既然有这么一个bargain 哈，既然有这样子的交涉，那就把耶稣逮着去吧，那能够完成任务就好了。 哎，我希望我回答你的问题。
感谢神，谢谢刘牧师。
OK， 还有什么问题呢？哈利路亚。好的，那好，那我们就请那个一峰啊，一峰，你可以祷告吗？帮我们祷告一下。哈利路亚。
天父，谢谢你，透过刘老师把这样宝贵的信息赐给我们，所以让我们常常思想啊，主耶稣的受难，主耶稣他对我们的爱，主要让我们在主耶稣那个丰满的爱里面，主要你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长，主要越来越不一样，主要求你祝福我们周五的查经，主要祝福你的仆人，主要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家人，主要谢谢你，将荣耀都归给你，一定还是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感谢主。